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放协会最新期常规节目《新闻招之》，我是秦九，
我是紫梦红尘，
哎，我是浴火不死鸟。
哎，这回的新闻如期而至了，
嗯，
一个月一期，咱们稳定的
没有，二月份没有录，
咱们即将迎来稳定。
上期是一月份的吧？
嗯
嗯，哎，二月份是啥大新闻啊？
二月份应该
就这个了
、啊。
我们 OP 放的是这个爱将的 Hello World。然后呢，咱们这次要聊的其实是二月份的新闻，
对
对吧？三月新闻还没几天呢，说不了。嗯、
对，因为这个爱将这个新闻，其实咱们在上回新闻招之时候也聊
过，一月份的时候就说，哎，一月份的时候的二次元大事是什么呀？
也是爱将这个吗？
你想让我说吗？
对啊，
一月份的二次元大事其实是有一批的声优，有一批的作者。还有一批的工作人员感染新冠，主要是特别集中，都在一月发生了发了他们感染的消息。
是那会儿日本比较爆炸。
嗯，严格来说，你这个也算吧。
年底回顾就以这个来，就是说一月份的大事儿，就是说大家都感染了。
嗯，
二月份的大事儿就是
爱
将
退役，
退役顺便好多人都治好了。
上次咱们只说是他要搞这个告别的
告别 live，
他上回就是发布了一个消息，宣布那个我要无限期休止营业，
嗯，但实际上他的这个 live 不是单纯的 live， 上面还是发了一些新的情报和一些宣布了一些事情的，不是说只是宣布拜拜
我休业了，
对，
不是单纯的告别 live，
嗯，
他的 live 中间呢，他其实主要宣布了两件大事儿，
嗯。
一个是他宣布退役之后，他会从 VTuber 转为 V 加，就相当于他把他的声库给提供出来，然后做一套软件，就类似于就是 V 加那套软件，就是相当于公开之后，大家都可以用我的声音来
为我创作歌曲。
嗯，对。然后另一件事儿就是他宣布动画化，然后至于这个动画化后续的情节就都不知道了
啊、哦，
嗯，
然后两个事儿呗，其实相当于是，
对，
嗯，
而且他那个声库的那个形象，其实还是不是爱将本人的形象，就相当于说声库，其实他那个声库叫什么 ，CPU 还是叫什么 AI，
嗯，
然后那个是单独的在 Live 上面也出现了，
对，
比他矮一个头，半个头吧，所以大家说是爱将女儿，其实那就是他那个声库的那个形象，就现在。日本人出各种声库的碟，可能 V 加之后有，可能 V 加之前也有，然后就是在那个不同的声库上面，就是要贴那个角色的形象。虽然那个声库的声优是爱将的，但他那个包装壳上面就说，其实给你们唱歌的人并不是爱将，是我这个女儿。给
他没说是女儿，
没说，我们强行给他那个感觉，
好像有提一个概念是什么歌唱特化型 AI。
对，因为就继承他之前面的那几个分身嘛。他前面不也有中国特化型 AI 吗？
叫 Chibio，我查了一下，叫 Chibio，这是也是一个系列线，出了好多产品的，不是说是单独的给爱将做，就属于有点类似于 V 加那种 ，V 加不是有不同的曲包吗？就是说不同的声线的声库的，比如说你有什么寻音啊那些啊林音啊这些，它都有不同的声，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是给爱将单独的有一个他的那个声库在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爱将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
怎么又开？不是以前不是已经有 V 加了吗？
不是，我说的是他开创的是还是 VTuber 这一套的历史。大家不都以前认为是他开创了 VTuber 从零到一的这个历史过程吗？然后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就是转声库，就开创了从一到零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 VTuber 诞生啊、是我开创的，然后
VTuber 退役也是我留下的，是吧？
就是退役的流程。
我怎么就想起那个老图，那个以前有一个梗图，就是是那个躺在那个病床上面，然后那个初音躺在病床上面，然后爱将把白布给爱给初音盖上
啊。现在反过来，
然后前一阵子是那个起，然后初音起来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就是初音给爱将把布又盖上了。现在的画面已经变成了就是
融合，
就是我盖上了，哎，我又起来了，就是
我现在应该是那个爱将起来了，然后俩人手拉手一起奔向了远方。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会不会以后就是 VTuber 他们这些
企业是 VTuber
退役，我的下一步操作，我就是我如何让大家记住我，那我就把我的声库做出来然后放上去，
开源了，
对，
大家都来。
不你得买，你得花钱买那个库的，所有的东西是它是有利润和那个版税在的，有点微妙哈。我觉得主要是你这个日本人还有这么多人在这种用优酷力的时代下，你去说这个话有点早。
确实，现在大部分他都是来唱歌的，反而是用他来讲相声啊说话什么的在中国比较多，
就是用这个软件
啊，对，
来做相声
啊。
我的不累吗？就是他只是朗读那种，比较机械一点，相当还是不像音乐那个调的很细嘛。
对，他确实能听出来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毕竟他是用来唱歌的，对，软件不是用来给你讲相声的。但是我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现在，我现在看了看现在新的那个，就是它属于这些软件的这些技术，它自从就是加入了深度学习就是之后，它可以自己给你计算他的所有的呼吸声喘气声。
但我觉得普通人对这个需求度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高，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门槛反而降得很低了。
啊，是，
就是我看过他演示，他你只需要按照你只要需要 会点音调不走调，你让他那个把词和那个你的调给他摆好了，然后点击那个那应该叫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什么 合成就那个类似那种的、然后他就会自己给你计算，计算之后出来输出的就是一套他带了就是人声的喘气还有停顿
啊，
这套东西
真实嘛，让你感觉真实嘛，有点像剪映的那个朗读那个功能。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技术，它的另一个技术就是属于是人工算法出来之后的语言切换。它就是以前的话咱们它过去的库，比如说这个是英文库，然后这个是日文库。你像 Luca 他那个就说我带、
你得买英文版的或者日文版的，
对，就我带了英文版的库，然后现在呢他这个技术就已经是可以说我是一个语言库之后我通过算法我能给你自动翻译成各种语言
啊。
我他那个而且还是就是属于那种我不用说整段输出的，我可以一段、这段给你切中文，这段给你切日文，这段给你切英文。
我是真的觉得普通人需求量不是那么的大，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哈，你录个视频哈，你在过去可能大家觉得录音特别的费劲儿，效果不是很好，但现在手机录音效果还有各种麦克风录音效果已经挺好的了，就 YouTube 也好还是说是 B 站也好，大家自己的视频都喜欢自己配音的人其实挺多的。就是搞机械音配音的人呢其实大部分就是营销号，就营销号偏多一点，然后剩下呢就只有优酷里那种利用场景，就是说我有一个特别长的论文，或者说我有一堆 PPT， 我得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介绍某一个什么历史事件的时候，那种自己不想读那种，他可能本来是写了一个那个就是 paper 写了一篇文章，就那种时候他会找一些那个朗读的。
就是像你说这个就是唱歌其实和朗读是分开的，
对啊，
就是唱歌是单独唱歌的，他创作的就不说，然后朗读这个如果说以后算法达到一定程度，就是我就跟那个、
给你读书，
对，而且是就其实爱那种比较呆比较甜言那种音调的。
你说协会是不是也该出一个？
那是咱们退役之后我们把我们的那个音源给公开了，然后你们想做新闻都可以再做了。
做新闻是吗？
也
是一个可以的利用环境。
甚至咱们犯懒以后就直接用新番扫雷我直接写好了，然后
我觉得写比咱们说要
累，
累吧，
也是也是，
我觉得说还是容易点，
写要考虑的东西多了，
我觉得打字还是，所以我就说普通人其实对他需求量不是那么大，反正这个 live 最后我看了一些录播，感觉效果好一般啊。
你看的是 B 站版的还是 YouTube 版的？
YouTube 上的。
哦，那其实 B 站有点
怎么画质模糊？
对，
还是说、
就是，
但是它效果还是一个东西嘛。
嗯，
就是说，只是说是画质有点模糊嘛。
嗯、
我是说它本身那个三维的那个效果，
嗯、
就那个 CG 效果，让人感觉就是，就我觉得你。就你的不是说退役吗，来一个华丽点的，或者说你来点那种煽情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画面，
嗯，
也没有，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煽情的。
哎，有吗？
属于有感情的人才能煽得动的那种煽情是吧？
我不知道，就是路人粉会不会感动
这种、鸟就路人粉嘛，他说没有那应该就
没
有, 没
有粉路人
路人对他不粉、
就没有那种哇特别强那种感染，也可能就是说他因为爱将也学以前咪咕那种搞过那种全息、其实也不叫全息、就是那种投影的那种演唱会、对吧，他也搞过一些，
对，
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活动上面就拍下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是台上有一个
就还是 AR 那种的、
哎、对对对、
嗯、
就是咪咕那种的、
嗯、
就是你台上有一个人然后下面一堆粉丝啊哭的哇就那种啊你不要走我们想你，然后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可能会觉得哎我有点代入，但是爱将那个六六属于
纯在虚拟世界中
纯虚拟，然后大家的反馈你也看不着，
但其实感觉就是这属于他的一个历史包袱，就从一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定位、
但他以前干过我说刚才咪咕的那种 live 呀，
他只是参加了那个活动，他相当于是我作为、其在我作为这个一个个体我去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
啊、那可以让粉丝也变成虚拟形象进去元宇宙啊、不是不是元宇宙你不要想那么远哈，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有操纵 VR、有 VR 设备人也可以去参加现场的 live， 在台下有个座位
哦，确实其实就差这一步，
他以前也干过
就差这一步嘛、因为它里边其实不光是他呀，他还有好多的
哦、
背景也都很多，但是只不过没有观众而已，
对，就没有观众，然后你也没有那个气氛的那种感情、就是感觉就是你的退役 live 是一个无观众 live， 就有点
可能是真的人家得看直播才行，因为你的感动其实就共鸣 都在弹幕里，
来自于直播时候的互动
啊、
就
这是一个直播性质的，
就感觉它是个录播你知道吧说不定也是个录播，
不知道。
对啊，就是你最后看下来，并不觉得他有那个直播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这点，我有点微微的有点小失望。
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其实说白了，就像他说的，就是因为周围人也都不就是都已经是那个应该叫什么
入土了。
不是要入土，就是都起来了，都是特别的、
就是说我已经不再是你们唯一的爱将了，
对，我已经不是特别的了，
你们有你们新的爱将了，
没有这个
啊，就是别的那个 VTuber，
大概那意思，我感觉就是我开创了这个 VTuber 之后、然后但是我不能改变我的初衷，但时代在进步，所以说我决定隐退了，
好吧，
毕竟单按粉丝量来说，他的粉丝量没到退役的那个地步，
可以。来吧，
好，然后继续咱们回到真正的新闻，这个算是一个节点，
对，
从这儿 Kiss the Eye 之后，我估计明年的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在说 Kiss the Eye 了，
但你万一
那万一明年 Kiss the Eye 动画出了呢别忘了咱们这个还有一个动画化的消息悬在天上呢、
动画化也没说，
动画化主要是他就只公布了动画化，
没说要做啥。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他动画化太离谱了，就是说有太多可，就是感觉你又不该做动画，我是感觉他又不该做动画，在这个节点上，就你做动画，毕竟来讲，
动画宣传作用，
对，宣传作用，还是说你就是卖动画本身，你得二选一嘛，对吧？
对他来说，卖碟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啊、你如果说是卖碟，那就是得是他本身有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必须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核心、对吧，
对，
你如果说只想卖钱，你有别的路子可以卖，
而且
对于爱将来讲没有必要就说是我必须得通过动画赚钱、他没有这个需求，就是我可以通过别的赚钱，不至于就是说动画又不是手游，就说你爱将出个手游我可以理解， OK， 你是想 再
赚钱
赚一波钱。你说爱将说我要出个动画啊，这个赔本的事怎么还有人来专门来做呢？
对，动画一般别人不会说啊，我出动画是为了赚钱，一般都是我出动画为了宣传，为其他的赚钱。
如果说他这个动画如果是个剧场版动画，
嗯，
也许我能认为是要捞一波。但是你不能在，就是那你得是退役同时放，我觉得，不是，这真的就是你隔了几年放，效果肯定不好啊，你知道吧？
你这就感觉是我在手游官服的时候，我们宣布我们要动画化了，
就
但这个消息手游常做，
你手游是因为有那个法律要求嘛？
嗯，
你手游我知道是因为有法律要求必须运营多久嘛，对吧？
嗯，
但是这个就我就想不明白，就是你现在是要做个动画，你要给讲。塑造爱将那个角色，让爱将更知名。你退役了呀，就知名干嘛呢？
知名为了付出。
嗯，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靠谱的推理，就是说他可能想学偶像大师 Exion Bliss， 就是偶像大师那个黑历史的机器人动画一样的。
嗯，
那个机器人动画里面就是，偶像大师的各种人不是都在那个片里有出现嘛？就是大家都是不同的角色嘛。
嗯，
当时企划方就万代啊南梦宫他们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些偶像大师的角色只是作为演员来出演的，就相当于765他是一个
他接了个活，
对，他是偶像工作室，我们作为演员去参演这些片，以后可能甚至当时他们觉得那个企划如果成功了，以后我要是再出个动画片，我可以偶像大师人出两三个人再去演一下。
嗯，
啊，就是相当于我在里面串场。最近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有些总结贴和有些那个分析的人，不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异世界动画，还有些那些片里面，不是已经开始混入了各样的那个，也不光异世界，还有一些校园喜剧里面，那个背景里面都是有那个
VTuber
的那个角色在里面客串那么一两个镜头，
嗯，说一两句话，
说一两句话，然后就是。那爱将是不是说他这个片的意思就是他作为演员的方式去出演某一个其实跟爱将毫无关系的片？
嗯，有可能，因为那个，从就是抛开情怀来说，
啊，
就是从
还得抛开情怀呢，
就是从那个他开始出分身开始，一直到这一路走过来，
嗯，
他的这个运营策略一直有一个目标，清晰的目标，
嗯，
就是我要去中之人化
啊，
我的爱将，对，我的爱将就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东西，
嗯，
包括我出各种的分型，还有他那个声那个出的这个声库，我要出一个单独的形象，
对，那也不是爱将，
对，
那个是叫别的
角色。对，我的动画化相当于说白了，更进一步，以后就是我的爱将就作为一个演员是出现在这个动画里。
作为一个虚拟世界的 actor，
对，就是
actor，
我可以就换配音，我可以换，就是我。
那你这么一分析，我就突然又能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当时偶像大师那个机器人版的那个动画片的原因了。
嗯，
那个片当时验上的一个原因不是说这些角色 OOC 或者怎么样，
嗯，
还有个原因是把声优换了，
嗯，
就都换了大牌的声优，就说我们只用那层皮，就是爱将这个以后可能就是我都不需要爱将里面那个人来配音，
对，
嗯，他有自己的声音，
对，不用爱将的声音，可能是别的声优来配，只是造型是爱将那个造型，
嗯。就是我就在个动画化以后，我就这个爱将就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跟中之人没有关系了，就彻底的虚拟化了。
但我觉得爱将当演员去进行那个什么，他用的一定还给是他这套原那个音源那套声音吧？
偶像大师不就已经干过这样的事情，他被骂的？
干过这个，对啊，这个事情不能干，肯定还给用那套原因。
不知道啊，现在就有
他不要，他毕竟是开创时代的先驱者嘛，
开不好就要
开不好就没了呀。
现在就没了呀！
啊，现在还有复活的可能，
大不了就没有。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大不了
了啊，对，那就什么都敢干了。
对，照这条路一路走下去呗。
我其实没太理解他的阿尼，就是他这个动画的企划是个啥？
嗯，
我比较好奇，因为之前有那个虚拟小姐伴身边了，
嗯，
就那个虚拟就各种 VTuber 一起演那个动画片，
嗯，
不是有一个吗？
对，
那个都是
动画综艺节目，
对，动画综艺节目，就那个节目，我觉得就在我看来就没什么意思。就说他这个动画企划是搞一个那个呢，还是说我刚才我们说那个，还是说他自己讲他自己的故事，
爱将自传，
对，
嗯，
我的一生，
也有一种比较俗的不大胆的想法，就是爱将去，就是有点类似于765的那个感觉，偶像大师那个感觉，就是我把爱将的每一天都拍成一个故事，然后都是爱将去演。
有可能。
就但那个故事就很俗了，
嗯，
就普通的偶活，普通的偶像活动的那种动画片。
有可能就是演我是我怎么开始，就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开始直播，
然
后
我
与周围人发生了互动，嗯，
也不是没可能，但是就有点、
时间点有点奇怪，
也不奇怪，也
然后因为是动画，所以说它不用涉及到真人和那个中之人，还有那个我这个虚拟形象之间的二次元就是次元的割裂感，我全在动画里，我就是爱将和 staff。
更大胆点的想法呢，就是说动画的目的其实说白了是能阐述一个世界观的，那么有可能它可以通过这个世界观去阐述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爱将里面我这公司里面带了四五个后辈
啊，有可能。
然后呢动画的放的时候同时再给你说，哎，我别的人开始出来活动，
我
以这个动画的广告来去带动我爱将公司旗下别
的
业务
其他活动，
或者说就是我爱将来创造一个动画的一个世界、
啊、
然后以后你们的这些 VTuber 都可以来到这个世界里边、
嗯、
来动画化
也不是不可以、
嗯、
就是从这个上面商业的角度上来讲也是有可能，
嗯，
做一个爱将开了一个偶像公司的动画。
但我还是不太感冒爱将这个企划，就是没有什么我们加入创作的余地，你知道吧？
嗯，
就是对于观众来讲只能接受他给你什么就什么，就初音那种我觉得还是更高级一点，就是他有留白的成分在
啊。对，
但爱将那个他不给你留白的，
嗯，
对吧？爱将留白只是他对他自己留白，但是我以后肯定要给你写上，初音从来不会给你有一天就说 OK 我们定好了初音是这样这样，以后不能怎样怎样怎样，没有。
对，初音你什么性格都有，
就
是
就都可以。
对
啊，嗯，
但爱将他一出来就定型了的，嗯，
对，比较深，
嗯，好吧，就这样，这个就聊到这儿，
就此翻过历史的，
对，记录下来，等到动画化出来之后
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翻回来，
看看到底出了什么动画，
嗯，
嗯，
希望能超越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吧。
希望好的方面要超越
对对对，在好的方面超越所有人的想象。
下一个是一个从土里出来的新闻，
出土新闻吗？
对，出土新闻是前阵的《狼与香辛料》要宣布动画化了，
新作动画，
新作动画、
嗯、
完全
新作，
它的叫完全新作，是在应该是在十周年企划上
嗯
宣布的。至于
啊，才十年吗？
对，我记得是十年吧？
不是吧？
嗯，我记混了吗？
我觉得你记混了吧，哥！我靠，这个也太……二季是2009年的，一季是2008年的。
那我
你记混了，大哥！
我记混了，
得不是，得不是，2008年的1月8号放的片儿。
但总记得是在一个周年活动，
是吗？啊，你们先继续说，先说新闻
的。
就是他这个前阵的公布，
嗯，
《狼与香辛料》动画化，而且是完全新作。
让你猜呗，
对，
嗯，
然后具体的公布的是什么完全新作就不知道了，
嗯，我先问个别的问题哈，先不讨论完全新作，
嗯，
就是狼香为什么在国内这么火？
嗯，
我知道，首先一点，2008年这个节点刚好是轻小说在国内特别流行的一个年代
啊，
嗯，
对
吧？对，那会儿真的是特别流行，
对，
就是各种高中，对吧？
嗯，
漫步着各种各样的轻小说，书亭里也放满了，
对，
就是那会儿
盗版轻小。
嗯，什么珊瑚文库、金品堂，
这是两个大类嘛？
对，就铺满了，对吧？
嗯，
哎 ，OK， 我可以理解。啊，
嗯，
那为什么这个书这么火？我其实不能理解。
首先，它正好是赶上了，就是咱们的轻小说热潮
啊，轻小说动画化的热潮。
然后同时又，
嗯，
它是赶上咱们国内轻小说热潮。
不，轻小说动画化也是2006年的《凉宫春日》，
从凉宫开始，它是09的一个大潮。
对啊，
确实是大潮，
是一块，是一块。
对，就是还没说完的嘛，就是他先是轻小说基础有，就是商店里铺满了他的轻小说，
嗯，
然后同时他也是这个时候动画化的，
嗯，
就是那时候看动画也都有这些，这两方面合在一起，
嗯，
就是包括动画党还有那个小说党，同时都能知道这个，
他有一个流行的基础在国内，
嗯。
然后另一方面，
主要是书，我要说，当时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去看的。主要那会儿都沉迷于看什么魔镜啊，
我想说的是魔镜其实看起来不是特别有，
没有没有，魔镜至少它作为一本厕纸读物，
那会儿应该看灵史啊，灵之史博呀，
没看嘛，
异世界穿越的那会儿那个年代的异世界穿越，
就是，然后还有剩下就是类似于那个凉宫春日那一批那种校园的，
嗯，
校园的类的我看的挺多的，
对，
然后好说回来，然后这个其中呢就找到了狼香，就狼与香辛料，
嗯，
哇靠，就特别正经的介绍，就是说 就是
中世纪，
中世纪，然后呢一个行走的商人，
对，
然后捡到了一只这个可以变成人的狐狸，
狼与相信了，
不好意思，老记混哈，狼啊、
嗯，
然后呢就是行走于各地的一个公路片，
嗯，
对吧？是个公路片，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主线，然后在旅途的当中呢，用一些这种智慧的金融手段，
对，商战
经济手段，然后呢去处理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这个赫洛本质上就是说有些这种
有
赫罗
有些这个特殊能力嘛，
嗯、
然后可以啊。让这个故事变得不是说真的是纯粹的那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男男女女之间的这种，啊、
嗯，三角恋，
嗯，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书，
嗯，其实我更喜欢动画
啊，是吗？
嗯，
有什么不同吗？
这些没什么不同，
这也没什么不同，
对，
啊、
就是这个、
啊、有画面的总比没画面的强，
对，它的、
啊、加上改编也挺，
它改编很好，尤其是它是很标准的改编，就是一季我做。两卷，一卷六集
啊，
一卷做六集是一个在现在来说是一个超慢的节奏了。
嗯，但是另一方面就说明它这个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大的删减，就不会出现咱们现在常见的那些轻改作品，我因为删了这个东西，然后导致整个这个逻辑就乱了，或者是节奏就乱了。它整个步调是稳的，
可能会成为我。跨越我这个整个人生一直迷茫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看《狼与相信了》？
别你们都，
你为什么一直喜欢看《狼与相信
了》？然后他的动画又是音乐还不错
啊，
然后有
音乐是还
画面也还行，
音乐有加
成，但那个时代的音乐感觉大家都挺不错的，是吧？
对，
就各种风格都有。
嗯，对
嗯。
就你说音乐不错吧，别的也不差。
他这个不错是我觉得是体验的，他的音乐和他的故事很搭配，嗯，有那种中世纪。那种感觉，再然后就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嘛，
啊，
对当时我来说，他讲那些货币原理，就是他就是我，
那你是不是喜欢看《如果杜拉》？
是啊，
哦，可以了，可以理解了。啊、来，我们接过、
嗯、
不谈，
接过你不谈了。
哎、但是《如果杜拉》，我觉得
比他讲的深，
对，又好看，
而且好看。
对我看完《如果杜拉》，然后我又去看了他原作小说，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彼得·杜拉克那个、
啊、
那几本管理学。
然后你成为管理学人才、
嗯，然后你是不是应该再去考个 MBA？
他考了，
没有
啊！来，我们回来说、说这次新闻、
嗯，
主要是我不是很理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人能给我分析一下这个《狼与相信料》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可以给我讲讲。
嗯，
因为《狼与相信料》，我觉得，可能他的吸引你们的点在于他没有那么的商业化。
然后我不是。经常看轻小说，然后我也加了很多群什么的，有很多、
哦、
确实我也认识有很多
非常
喜欢 喜欢这个书的那个群友们、然后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就感受到过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他们有一部分就跟秦九一样、
啥是哪部分、
喜欢那种就是微观经济学这些、
喜欢的原因跟秦九一样、
嗯、
还有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他是喜欢那种首先喜欢看那种很舒缓的书、本身就喜欢那种很舒缓的书的味道，而且还特别还非常的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的是对那个赫罗和、车夫叫啥来着，
不知道谁关注的
但就是说这个赫罗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呢，这个有点那个很哎呦有点可爱有点狡诈的这种
有魅力有魅力
是在他们那个长在他们那个性癖点上的
哦、
其实他是有一点那种初期的坏女人的感觉、
有没有初期坏女人的感觉其实不说，是这个小说呢是在轻小说里面啊是属于标准相当标准的以卖人设、卖角色为主的那一批，而且是早期的那一批，他对那个人设和角色的打磨是非常的细致的，
懂了，
嗯，
是这批人
可能
特别喜欢这个，
可能是自助选项太少了。
什么叫自助选项？
就是比如说《凉宫春日》里面，
嗯，
你不喜欢《凉宫春日》，你可以喜欢《长门有戏》
啊、
你不喜欢《长门有戏》，你可以喜欢《十九流》
哦。它是公路片，它是每一个到一个地方都
有，而且只有两个人，
主串只有两个
人，都有女二，但女二都是、
对啊，就是
一两天就走。所以你
即便是夏娜，我也好多选的
啊，是
对
吉田是吧？
各种嘛，不光吉田，你还可以喜欢大姐姐。
对，他这边是你就是赫罗这一个形象，但这个形象是塑造的特别丰满的。
对，
只要你喜欢这个形象的人，基本上都对这个书是你放不下的，总想看看他们这一对儿。
非常，
而且不光是这一个形象的塑造，还有这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塑造呢，也是在那个年轻人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是他们刚刚开始，不说刚开始吧，在那个时代，就书的时代的时候，是这种甜蜜的若有似无的恋爱关系，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 romantic 的事情。
哦，那个年代时候
很憧憬的一个东西，
纯爱还不是大主流。
咋不是呢？
那个时候流行是后宫，
纯爱就不后宫了。后宫就不
应该叫发现在这种
一直都是主流。
我应该说是那就是
你们的后宫和 NTR 永远都是小台面。
不是，后宫跟纯爱不矛盾、啊。
不，应该不是纯爱，应该是那叫单女主
啊，
就是现在主流的，就是如今的动画，你看很多都是以单女主为主的，就是我就两个人之间固定死 CP 发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看你刚才提的那几个什么魔镜、夏娜、零食，然后一大堆凉宫，都是一男多女的、
啊啊。对，还有一点、
嗯，
好像有点道理。
嗯，
还有一点，这个书呢，在当时那所有一批轻小说里面呢，
它是新九，你也喜欢看后宫的呀？
它的面向啊，面向群体，它不是像魔镜什么那一批啊，主要面向男性读者的
啊。
这个书的面向群体，大多数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女性主没有指向性，女性至少占一半以上。
哦，
嗯，还有就是他，我前面说的，他不是有那个微观经济学那些东西吗？
那个比较啊，
那个比较其实喜欢的人
是因为他正好是引用了中世纪、
嗯、
是那种还不是特别发达的商业模式、
哦、懂了，
他正好就是因为太不发达，所以说正好契合这个整个经济学理论，
所以更容易你理解。还有就是
在2022年我已经想好了、
嗯、
这个本子就应该是现代一个学 MBA 的人穿越到异世界里面去
啊、
嗯，
对，
然后捡到了女神跟他一起冒险。
嗯，然后这个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对人物感情的描写，是由于她是女性作者，对人物感情的视角描写上呢，有很多男性作者写的时候他没有
啊照顾到的
东西。
嗯，
我觉得刚才我那点子
挺好的。
什么？
我总书都有了，
是这种穿越异世界什么没有啊？
不是，书都有了，
他没变
吧？
你们只是讨厌穿越，就内容我都不变，
内容没变，
就内容我都不变。
哦，你就说里边东西没变，
就是男的为什么有这些知识？
哦，
是因为他穿越来的
啊、哦。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没有问题。那这个完全星座是不是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别，我觉得应该还是大概率还是动画接着那个，当时动画不是应该没有演完
他演的第二季吗？
嗯，还能再演多少啊？按他以前那节奏，
按他两卷一本，
对，
还差几本？
还差好多本呢。
嗯，够他出四五六季了。如果他真的按照这个节奏走的话，
所以这个完全星座其实挺担心的，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他如果想要把这个 IP 就完结了，那他一季赶一赶，
嗯，
塞好多集，然后删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老粉丝肯定不买账，还吸不了新粉。如果他不敢考虑，既能吸新粉，既照顾新粉又照顾老粉，他可能可以把前面的东西压缩一下，快速走一下，然后后面再展开，这很容易做崩。然后
他说那个就是零食最后一集。
我觉得合理的推测哈、
嗯、
就是说他赶一赶把这个故事做完，赶紧去出羊皮纸的动画，因为你不能在没有完结之前的动画情况下面开始去做那个的第二集。
嗯，
就粉丝会一直念叨着，
对，行星料为狼香还没做完呢，你羊皮纸就开了，
这个
那我宁可他直接出羊皮纸，就完全现在这个就
是
羊皮纸。
不，他想要把旧书也卖一卖，就我得出一个片提醒你们有之前的作品，
就那你就去看羊皮纸，然后你想知道他们老爹老妈发生了什么，你去买。
但是
你这个留白就行了，留白的效果可比这个赶出一季了要好太多了。
但是我还是认识有些人，他们的思路就是说、
嗯、
我赶着就会有原作党跟你说去看原作吧，哎，书卖出去了。
嗯，他赶着
然后呢，
确实，
然后呢，最后面第二出那个羊皮纸，就是他们女儿的故事的时候呢、
嗯，
你也不会骂了，就是说，哎呀，反正他之前那个就完了，就这样吧，我们来看，好好的看这个星座吧。然后呢，旧书他卖出去了，
新
书
也卖出去了，
只有我受伤的事情完成了。
对，在商业上是一个很有
就
那个很棒的操作，
就是你骂呗，就是那一季我忍了，然后我们出后面
骂也是商业的一部分。嗯，这很符合狼心的这个上阵，是吧？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四五六，至少能出个三四季的东西，你压在一季，实在是有点。
主要是现在出动画，它没有那么能赚钱了。就是他出个四五六季，他卖的书还是那几本书，你出一季，他还是出那本书。嗯、
对，
而且就那故事，你出个四五六季，他又、
看的烦死了。
啊，
或者他就出剧场版吧。
我觉得他
就是删。大多数的不重要剧情删掉就完了。
也有可能，
因为他是个公路片嘛。
嗯、
也有可能学《记录的地平线》。那天我有一个做这个片的朋友跟我说《记录的地平线》啊，
嗯，
就《Log Horizon》啊，
嗯，
你别记错片了，
就、是那个地平线，
知道
不是静静，那个没有后文。就是他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过一阵子出一会儿动画，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书还在卖。
嗯，
过一阵子出一下动画，然后提醒你书还在卖，就只要这个书一直出，他们的动画就隔三差五的出一下，我也不赶着就说怎么怎么样，凑合着做一做，让你提醒你一下，哎，我们书还在，
嗯，
啊、哦，就可能会变成那样，但那种就会制作效果会比较一般，
嗯，你这说的就是我又在想了，我又在怨念了、
嗯、
，No Game No Life 什么时候给我继续往后做动画、啊？
不太现实，就是 No Game No Life 和那个境界的地平线，
嗯，
就那个线，
我知道，
就这两
个那个字典
都是属于书卖的比较好，以至于说没有必
要，不需
要
动画。
就是你知道高达哪个作品大家特别想动画吗？
嗯，
目前来讲应该是宇宙海盗高达，但是为什么不会动画化呢？因为玩具已经卖的足够好了，不需要动画化。就是这是个悖论，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悖论，大家想看的其实不用动了。
对，就是万代做动画，想卖动画是要卖玩具的。但是我这个宇宙海盗，就是那漫画就已经可以把这个都不要漫画，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把这玩具卖出去了。你们根本不需要个动画片。
嗯，
是 No Game No Life 和那个
都卖的
那个地平线确实有这个
问题，就都 OK， 然后就
卖的非常 OK。
嗯，
所以卖太好了，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也不是个事。
好，那正好下一条，
嗯，
又是一个动画化的消息，
啊，
正好接着你这个说，
啊，
尼尔自动人形，它是在手游五周年的时候宣布了动画化的企划，
游戏
五周年，
啊，对，
本体五周年，
哦，对，是游戏，
手游哪来五周年啊？
记错了，
不要这样，
手游两年吧，一两年好像，
一两年，
对，是尼尔自动人形的游戏五周年，宣布，
回想起了咱们在劲松二区的岁月，
是的，咱们的第一个劲松这边的第一个据点。
我们在那会儿一起打的，还打了日版呢，游戏首发两个人吭哧吭哧开始打，体验还行其实。
对，因为是首发打的，所以说没有剧透，是咱们真的是经历了。
我觉得那个体验就我很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人干扰我。就现在要是尼尔出，那得网上那个
现在你
断网了吧？
不过现在你就根本是无法回，就是再体验一下当时我们直接刚进入三周目的时候那种震撼感。
是有点难，你也可以主动断网。那最近打那个艾尔登法环，就是感觉是那种周围所有的人都发所有的东西，就是以至于你已经感觉哦啥都知道了，就有点，就没有那个自己探索的那个新鲜感。以前玩黑魂的时候就那种不怎么有人发，那黑魂那会儿没什么就是流量嘛，就是你就感觉哇自己打出个什么小东西，哇这个地方居然还有这样的隐藏的设计。然后艾尔登法环就属于那种天天在手机上给你推，然后一看看多了，游戏里打，我知道这里有这个东西，
嗯，
乐趣都被削减的差不多了。然后尼尔呢是说了他们要
动画化，
嗯，没说是啥剧场版 TV，
好像也没有说，
没说，
对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属于这是第一波宣传，
然后就随便画了一个图贴在上面，
对，就是说我们决定是要动画化，
我们决定动画化了，
嗯，游戏改动画。
其实我不是很期待，就没有谁就是求着他或者说要求他出个动画吧，我觉得，我觉得玩家和粉丝都没有这个。
那你按前条新闻你说的，他出动画化的原因是他想推，肯定是要推点东西。
嗯，
尼尔这个其实可以理解，他出动画化的原因是，你们来我手游氪金吧。
啊，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刚好尼尔的动画，尼尔的手游，也是主要是你抽，也是抽尼尔的角色。也是它是一个 RPG， 然后它的故事讲述的是你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妹子，然后在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寻找自己的记忆，解开世界的谜题的一个 RPG， 然后你通过各种手你抽到的可以帮助你的角色呢，就是尼尔这个 游戏世界观里面的 2B 啊 A 那个他们那些人
A2,
A2, A2、我差点叫 2A、
因为他是 All to be nice
All to be nice、就抽这些人他的一个活动，然后每一张呢还有会有一些独立的剧情啊、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可能是要出这个，
就他不知道动画化是动画化的，就是有本体游戏的，就
动画化应该配上的是主机，
就主机游戏的那个、
因为动画化这一个主机部分的这个，让手游玩家更加了解你这些人物，通过因为你更加了解了这些角色，你可能会有更高的氪金欲望去抽我们的各种各样，可能是这样一个思路
啊，
我的理解。
但主要其实我是对这一类的电子游戏改动画，就不是很有，就它这个跨媒介哈，就是游戏算是高位面的
啊，
因为它带了交互嘛，就观众不是只是看，你是在参与故事当中，你甚至还能左右各种的
走向，
有些游戏会有哈，但也有些游戏就是你至少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剧情可能有很多游戏，有很多游戏是剧情不行，但是你自己打的时候就哎，我觉得我玩游戏本身就是可以能消磨我
那
个，对，
你那个互动是很有趣的。
对，就比如说你像黑魂的故事，其实拍个动画也不咋地，拍个电影可能也觉得有点干扁，对吧，可能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在游戏里面你会发现那些打怪的那些乐趣就是
很爽、
很爽、
魂系游戏，
然后就是你每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你一点点的剧情就 OK 了、
对，你想想猛汉，
你想想塞尔达
啊，
荒野之息你不喜欢那个，对吧，荒野之息的故事其实你想想拍成动画好像也，对吧，就有点干扁，不够充足、因为游戏里有很多的信息量你是可以在于你自己去那儿疯狂的玩，
对，还有就一点就是支线的问题，你要拍成动画相当于你的视角就一条主线
啊，
就是一个两关，
尼尔还是一个跑图的游戏，
对，
也
尼尔，尼尔为了丰富，你想去
丰富世界观，
丰满你这个人物，你要走支线，你去侧面了解这些东西、你才能完善这个人物。包括就比如说咱们进那个机器人那个小镇
啊，
那个你想对他们产生共情，你就应该去走那些支线，去进一步了解这些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些如果说你全放在动画里，就太臃肿了。
主线里面其实你没有跟所有的人有互动，
对，
就这个是电子游戏这种开放世界的这种半开放世界的这种的标准写法嘛，就是把所有的世界观塞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里面。你像那个赛博朋克2077，我觉得最好的故事是有一个那个自动贩卖机，你自动贩卖机给你委托任务，然后开始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主线里根本你不会有跟他有任何的交集，然后你拍片的时候也不可能花一集的时间去讲这个事儿，但游戏里就可以做到。
我说到这么说完以后，我倒觉得其实猛汉是最适合动画化的。
猛汉有啥呀？
猛汉有小说啊。
不是，但猛汉的动画化也，
他所有的，正因为你的主要剧情就是打怪，你除了最终战以外，你可以无限的往里去填自己的脚本。
反正我觉得尼尔这个真的很难，因为尼尔还有点尼尔的。备受好评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它的 meta 的部分，就是最终战的时候，你相当于就是说你可以贡献自己的存档，然后去帮别人挡枪子，或者各种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全人类的那个命运共同体那种感觉，就大家会有一种啊，我们一起来完成的这个事情。可能第一个玩的游戏通关的那个人特别的艰难，但是可能轮到你的时候啊，当然你如果不联网也挺艰难的，但是你如果有别人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最后面的那种灵魂的那种共鸣，以及他那个游戏其实很多时候是在 meta 你外面的人的事嘛，包括有些那个什么存档的时候啊，那些都是在跟你说外面的一些这种事情，你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就没有办法做到如此好的那个 meta。
对，
我觉得是
动画片做一个玩尼尔的人，在这个玩尼尔的过程中遇到的灵异事件的故事。
我还以为你说异世界穿越呢，玩尼尔人进入到尼尔世界了。
那其实可能啊，在部分手游玩家的那个猜测里啊，他这个剧情可能最后确实要走一个以前玩尼尔的人呢，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呢，穿越到了一个和尼尔有点类似的世界中，然后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
我觉得他这个首先点他写好了，叫尼尔自动人形，不是你那个手游好像叫机械纪元，叫什么？
机械纪。
我忘了，反正手游是单独有一个作品，
他有自己的名字的。
对，就是他肯定是讲尼尔的一个故事，你就不用想了。 我觉得缺陷就是在于你忘了我们在游戏里面的时候的那些能看一下他的故事，其实还是因为有很多的游戏给你了一些这种乐子，有些这种乐趣存在的，你把这个游戏交互的部分的乐趣剥夺了，你纯看剧情还是否能吸引你，其实难度太高了，你
太考验剧本了，
太考验了，你要么就完全无视原作，基本无视原作，大刀阔斧疯狂的加本，才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
主要就看他主角是谁了，
无论是谁我觉得都得
就定下来主角是谁，你就知道他想走什么路线了。
也做个两季呗，
他得做三季吧，
两季
一季是一周目和二周目。
行吧，不是很推荐，就是你们在改这个游戏的，
不是很推荐你们期待它，
就不要从高位面往低位面改，低位面往高位面改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来说下一个，下一个八年，时隔八年的高达动画，高达 TV 动画，说错了，上一个作品是
铁血，
铁血
火星之王。
铁血前面是什么呀？
Double
AGE。 你不、不要 AGE 了、
AGE 给开除了。就是大家得开始选择性的遗忘了很多高达作品。但是其实从结论上来讲哈，我觉得铁血因为它的梗很多，所以大家
记得很清晰，
记得很清晰。Double O 也是靠有些梗，所以说勉强能记得住。
再往前就 Seed 了。
Seed 的梗现在有点少，还是有一点，所以你能记得住。W 基本没什么梗。W 就是自爆男的梗。还有最近那个就是说 Oh my Colossus。
就是 Seed 之前的梗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脱离了作品了。
啊。
就是很多时候都只是单独这一个片段。
那你这个铁血不也是吗？
但铁血太特殊了。
Age 就是可能死在于说没有梗，就从作品是否能记住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哈，
其实Age没有什么能
出圈的梗，太中规中矩了。
然后这次呢是时隔八年的 TV 动画，叫做《机动战士高达水星的魔女》，上次是火星的男人们，这次是
上次是火星之王、
火星之王嘛，
那火星男人们也没问题、
没有男人们还有女人呢，
对，
是
男女都有，
嗯。
只不过说打的人好像男的多、
这还是魔女，
不知道是什么，
来个女驾驶员吧。
首先一点哈，水星这个名字呢有可能是 UC 系的故事，因为同时他还有一个企划，就是那个库罗斯德安的岛，那个的剧场版
库罗斯德安的岛
啊，我不知道那个翻译叫什么，库库罗斯吧。然后库库罗斯的话，他那个也是有个剧场版动画，然后呢要一起放，那个就是 UC 系的故事。我觉得不排除时隔不知道多少年，就上一次的 UC 系 TV 版动画应该是 V 高达，剧之前就已经，剧好像是开始不知道走向
独角兽。
独角
兽
是
UC，
不
是
TV，
那是，
但它不是 TV。
虽然它后来有 TV 放送，但是呢，它本质上是 OVA 嘛。
那就你说 TV 动画的话，那好像从 C 的
应该就是 V， 就是 V。
地面战争也不是 TV 啊，
不是，那都 OVA， 很多都是0083什么那些都是 OVA 放送，应该是 V 高达之后就应该是没了，可能我记错了。然后呢，后面就是什么武斗传，然后新世纪。就是 W， 然后再到后就是 Seed Double O， 然后 AG，所以呢，这个片儿我们不翻那个了。这个片儿呢将会决定在今年的十月份开始进行放送，啊，然后大家很久没有高达看了啊，万代很关心大家，
拿来了新的骄傲，
对，很关心没有高达可以看的困难群众们，啊，给大家带来了新的高达作品，这次
又还继续一个
根本猜不出来他要干什么。
上一次呢其实他已经，我觉得从人员配置上来讲已经是算了，找了当时的业界比较有实力的几个人，
也算是创新，
钢铁马里、长井龙雪，对吧，
就
说这些没有做过高达的人，他们来做一部符合这个时代下的高达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当时水岛精二嘛， Double O 的时候，
对，
Double O 的时候不也是水岛精二，你不是做完什么钢链什么的，也是属于，对吧，有实力的。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一次会选谁做监督，我觉得监督还是会很大程度上的去左右一些，就说他叙事的风格和这个内容的，就可能监督一公布我们就知道他是个 UC 系的作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了，虽然我觉得比较大概率会是 UC，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久没有 UC 的 TV 动画了，
但是呢高达的 UC 系作品 万代一直都很怕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看不懂。
对
对 ，UC 也不好往时间线里填。
闪光的哈萨维，我觉得大家是属于看不懂的。就闪光的哈萨维那个动画片看完，但是回来我再去翻小说，哎，怎么动画里完全看不懂的事儿特别的多，就很害怕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剧情设计。到时候再看吧。后面最后几条新闻了，剧场版《咒术回战零》啊，票房突破了100亿。
嗯，
说实话，剧场版《咒术回战零》票房这个新闻我们说过好多次，
是
每次都是他突破一个数，我们说一次。
这个跟那个当时《
鬼
灭
之
刃》
是
一
样的呀，但是他这个应该超越不了《鬼灭之刃》了。
嗯，
那是
希望不太大，就是曲线我看了一下，反正看了一下 K 线图，应该到顶了。
嗯，得亏，要不然就是今年终节目三水老师要说这个《咒术回战》怎么也那么火呀？
为什么这么火？
爆款呗。
嗯，
这个它成为100亿突破的话，其实意味着就是说已经打破 EV 了。
嗯，
指日可待。就 EV 这两个片都是其实是2021年的剧场版动画，虽然这个是2021年12月开始放的，但都算在2021年的票房里面。
嗯。
之前我们还说可能 EV 可以成为2021年的票房冠军，现在看来这个《咒术回战》已经超越了。
但从《鬼灭之刃》到《咒术回战》，
嗯，
感觉就是新一个财富密码已经。
啊、上次咱们已经说过了，
对，
不再老生常谈。嗯，国内
应该有望引进吧？啊、也悬
悬
对这个
国内对《咒术回战》没有像《鬼灭之刃》那么的那个狂热度。其实我真的觉得《鬼灭之刃》如果当时国内放下。那票房也不好说，
嗯，
也会很高的。
主要这两个题材有一些敏感，
嗯，鬼灭之刃如果真的是国内引进了的话，然后还在中日蜜月期那会儿，如果还国内还放了的话，我觉得票房不好说，很有可能是可以打败，就是说匿名的，
嗯，是有可能，
有可能的，就是鬼灭之刃好，这个咒术回战我先不说，
嗯，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他们证明了一点，就是你看 EV。这么牛逼，就是就那么名声那么高的作品，但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小众作品，和你一个没那么牛逼的
大众作品，
大众作品还是大众作品要更强大一点。
那肯定
啊，就所以这还是这个老问题。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时候等出碟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来说下一个，下一个呢，说下这个吧，《花牌情缘》。将会在第49卷完结。嗯
嗯，
然后这个也算是可以说童年回忆了吗？
可以吧？
我主要是我不知道
十几岁也算童年
啊，
因为后边我实在就没再追了，
我也没追了，
我就不知道他后面那个
你追漫画了呀？你我知道好历史在追，
其实我不关心他那个花牌打得怎么样了
啊！你不关心花牌吗？你居然
那已经不关心了。那个
肯定是关心感，那个爱情故事。
对，这个到底最后选谁？因为后边他在中期之中后期之后，他就一直老来回横跳，一直在磨叽
啊！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
选选两个男人里面选
对，然后就是一、就是中间摇摆不定，那会儿我就看不下去了。
那我觉得结局一般来讲都是我也很久没看了，
嗯、
我大胆的推测。是不是也是那个赢了花牌输了人生，一般设计不都是这样吗？要么你就学 Touch 王道，我都要。
要那你就说我其实两个我都不要，我最后就
都不要开心，
我就是
都不要还珍惜。
对，我感情影响我打花牌了，
感情影响我的竞技。
嗯，我的最爱的还是花牌，暂时我不考虑谈恋爱。
嗯，
不是，你这已经暂时了40多卷了，
嗯、
你
要完结了，
49卷了，你不能还暂时啊？
要完结了，
就是前面48卷你都可以这么说，你这49卷不能的吗？
最后打赢了，然后就一个留白，
开放式结局，
这不就结束了吗？
那你这个作品有点拉垮，
我就怕这个嘛，就因为这个从他墨迹来看，他就不敢去选一个，
不知道，也许现在进入到了你想不到的剧情。
对呀，对，我们都多久没看了？
你想刚才我跟你们说那个肌肉少女，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
动画了的那个
动画
健身少女，
健身少女，
对，哑铃能举几公斤？
对，
有一个动画工坊做的肌肉少女的片嘛，
嗯，
那个片剧情不是是
去健身房
健身房健身吗？
接 K
健身的故事嘛。现在的因为 B 站的它那个漫画连载进度翻译进度比较慢嘛，好像才70多话，
嗯。
但其实日版的进度已经是140多话了，我看日版漫画已经经历到了，日本漫画已经他们已经健身，然后穿越到战国时期，然后和织田信长健身，
信长
、
嗯，
然后又去了异世界。
对，现在是最新进度已经是到了异世界健身了，他每集就是已经开始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漫画吗？所以我说，现在其他月福禄说不定他们已经
到异世界打花牌了，
不是，说不定跟花牌没什么关系了，也可能，
嗯。
哦、嗯，这都不重要。我想说一下这个新闻的原因不是这些，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是49卷要完结。其次呢，他们在这个完结的时候啊，其实是就是2月10号，他是发了48卷，就发48卷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纪念活动，就是说为了庆祝我们倒数第二卷发售，我们做了一个在2月10号和2月10到2月11号的2天之间限定，你可以在这个网上。看我们的这个47本漫画，前面47卷的漫画，
嗯，
但你只有限制48小时，
48小时，
但是你可以看我们所有的书，
嗯、
就是因为在日本啊，它你知道正版嘛，就是说你盗版东西是违法行为和各种东西都比较的复杂，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即便说能找盗版，他们也不会去找盗版，
嗯、
真的，就日本人确实有一方面的人，他那个素质也不知道素质吧，就是说。思维是那样子的，
惯性
是思维是那样子的。包括我认识很多日本人，就属于啊，我没有看《进击的巨人》，哎，电视台突然放说我们要3天之内放完所有的巨人，他就会请假在家看3天的巨人，把那个剧情白嫖完。我说这么辛苦，你为什么不租个碟或者买个？他说得花钱啊。日本人是可以干这种事情的。所以呢，这个47卷的无料放送就是
48小时，好像一天干10小时，好像能干完。
一小时看一卷呗，
你
不是
一小时看两卷，你给一小时看两卷，
你不睡觉了，
不睡了，不睡了，
你还是给一小时看两卷。我觉得一小时看两卷其实就是一小时10话剧情，并不难。
我看漫画差不多还是得20分钟一卷，10到20分钟一卷的，就是正常看啊。你别说，就嘟嘟嘟嘟嘟，
一小时两卷，30分钟一卷，不是很正常？
嗯，你这输出还是真的有点猛的。反正这个输出要是这个策略哈，不少见。之前那个我记得是那个少年 magazine 吧，然后少年 magazine 好像搞中原纪念的时候也搞过这样的活动，是各种书、
嗯、
然后当时那个火田健二郎
嗯
也去凑了凑热闹，他当时不是在画那个总之就是很可爱嘛，
嗯，
于是呢就顺便48小时把旋风管家然后就是你在那48小时就真的疯了，就48小时内你是看旋风管家呢，还是看第一神拳呢，还是看那个魔法老师呢，就都是48小时的，你要
免费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思路是在于你可以免费看，但是你看不完怎么办呢，你还是得买还是得租，就是他们打那么一个策略。你说你哎，我就看到第24卷对吧，后面的怎么办呢，我就买24卷之后的吗，不可能，
你还得买全
对吧。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我剩下几本没看，那我肯定是得把正本都看完。
嗯，
这个感觉是这几年的日本人对于互联网的那个就是漫画的一个理解，就说我也免费给你看，但我限时，你限时看不完了，你就得来买我的书。大部分人都去买书了，啊，针对日本市场，
针对性的那个，
就针对日本就是各种人的这种。
嗯，国内没这问题了。
我觉得国内玩这个操作的话，也会比较有趣。
其实国内也可以，
也可以干的。
比如说剧场版，
嗯，
你或者说 TV 动画，你限时在1天之内看或者2天看，
有啊，
有一些人对，然后看不完的人、
啊，
看不完的人他怎么办？买会员啊，
买会员你就干了呀，
对啊，
就
是这么干啊、
嗯，
对啊，所以我就说国内也这么干的。
我说国内的话是商业模式这样的，
嗯，而且很多人也吃这招，
嗯，
简单方便嘛。你说找资源，有些片不是那么容易能，不是人人都能找得了的。
啊，这你找不了也不用等你下面了。
嗯，好，然后下一个新闻说这个老生常谈， 但是呢老生常谈又有了新的内容。之前啊咱们不是说过很多年的就是动画人的这个生存待遇比较差的这个问题嘛，
嗯，
就是说很多的人都抱怨，就是说是动画属于因为它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嗯，
就目前还是个密集劳动产业，就是大家就说很多的人去画画，然后才出一个片儿，然后质量也不好，或者质量也好，怎么样，好还是不好，最后面都拿那么多钱，因为动画的那个
工件收费嘛。
对啊，他就说我你片儿做完了就这么多，不会因为你画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给你加薪，也不会因为你特别特别不好可能不过。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就是，实际上呢是供不应求，然后。动画的那个就是所有你看那些片儿，现在动画都那样子都能放，对吧？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其实我需要这帮人，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加价，我加价不一定意味着我就能获得更好
的质量，
就至少短期内并不会获得的。就我必须得特别高的价格才能让大家意识到，哎，这个动画做动画是个有前途的事情，你们只要付出你们的热情和热爱，你们就能获得与之相对的这个回报和这个收益。在动画行业里面其实现在这个事情是见不到的，所以呢动画人当时你看日本人每年做新闻就是说，哎呀，动画产业是个黑心产业，就是又要加班熬夜，没有什么劳动法的保护，社保什么都不上。前一阵子好像是日本的几家公司开始联合倡议给动画人上保险，我说天哪，这个事情居然是一个需要倡议的事情，就已经是
无法想象，
就是你知道这个动画产业有多么的黑，就加上因为长期工作也很多的就是职业病，
职业病
是什么，那个腱鞘炎，我好多朋友都有，就是长期画画的人就特别严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加上工期紧张，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甲方不讲理，就这种所有事情都有，各行各业都会有。但是在动画行业里面，因为工资低，就是新人他画的不好嘛，所以呢他计件能获得的那个件的数量很少，然后他单价已经压到了就是说普通人可能在东京是活不下去的那种程度，就是什么以前报那个动画人吃什么豆芽菜，
嗯，
一根当五根食，吃半根然后放到水里面种，等它长出来剩下半截再吃半根，在水里面再种回去，已经有那样子的画面存在的啊。然后呢最近的话，这个日本的经济的产业省他们是搞了一个，就是我们想真的知道大家有多惨，所以呢搞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呢是找了这个日本的动画演出协会，就是加安妮卡他们这个协会，然后我每年都填他们的各种问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了，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里面是否有违反就是
劳动法
还有各种事业的什么合同规则，各种独占法，以及就是垄断，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就说单价上不去，是不是因为有人搞垄断？
嗯，
就比如说嘛，就比如说子墨公司可能说，
就美团嘛，
我要涨价，那好，那我们所有的只要涨价的公司我们都不用，就把你在我们这圈里面给你踢出去，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各种各样，然后以及加班和各种理由，他们有一个很详细的问卷调查，然后呢做了这样的一个问卷。最近呢瓜总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那个中国的那个游戏的那个，你看到了吗？没看到，
没有，
就是国内手游公司各家手游公司的一个就是、那个、
产业报告，
不吐槽大会，就说你是从业者、嗯、那么你就来我这个文档里面可以发一下、
哦、
就说、
哦、我们都最开始是那个程序员做的那个嘛，
啊，
互联网公司的那个，
对，他现在是手游的公司的、
嗯、
你看到不同的游戏公司的待遇怎么怎么样、嗯、你看什么被老板 PUA 啊，或者说什么老板讲黄段子啊，还有就说这个企业、嗯、
那个我见过程序员，那个是他是做一列表
啊，就是列表，
你的公司，你的职位，然后你的每天工作时长、
嗯、
你的加班情况、
啊、
是否给加班费、
啊、
然后以及老板什么样的、
啊、
你的团队、
那个、好细啊，我们那没有，
就是他们都列完之后，然后就横向对比嘛、
嗯、
就所有公司不同岗位，然后月薪大概是多少、嗯、就这种列出来、
嗯、
然后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公司，就透明化之后哪些公司是压价的
啊。然后那个也有一个手游版本的、
嗯、
就你能看到北京的手游公司、
啊、
还行，成都手游公司就好像好多都是那种属于发不出工资啊，骗你去实习两三个月，实习六个月，然后不给转正，然后你一问转正就说再等等吧，然后你说我要走立刻就能走，
嗯，
全是搞这种的，就啊。然后呢动画公司其实也差距没有特别的远，
嗯
啊，尤其国内动画公司其实也不咋地啊。然后我们说回来，于是呢产经省呢可能花了很多年时间觉得啊，我们还是需要想尽办法改进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也不是新闻的核心，只是说想说一下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之前我们不是说过那个赤松健，还有日本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说漫画家呀和那个二次元的这种产业的从业者或者说相关人士，然后想参与政坛这样的一些事情嘛。现在赤松健已经算是
政治家
从政了，政治家兼漫画家啊，兼任
啊，对，还画
了漫画，星座还要画呢，还有星座呢。然后呢，他们就是进入了这个里面，开始就是有一些他们对于就是因为别的产业的人也不怎么关心你们这个什么二次元产业的人的这个生存和这个待遇问题。日本的二次元产业确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产业了，先不说资金上面，它人员上面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产业了。在这个庞大的产业基础上面，他们就意识到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说漫画家其实在日本哈，其实相对而言来讲还是工作人比较多的，尤其大漫画家其实还是很受大家崇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版税，就你知道尾田画海贼王他是有大量的版税的，什么上亿，你看他家那个豪宅什么鸟山明，对吧，就是你都给你展示出啊，其实漫画家是有钱赚的。可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那个，你看暗夜凶明的纪录片，暗夜凶明那家也就那样，
没有什么动画家，
就没有说我开始跑出牛逼导演，好像印象里面没有怎么见过。你看那个即便是到了什么宫崎骏啊那些人也是生活简单而朴素，
对，
但是你到漫画家那边就是什么顶级漫画家，哇，三层大宅，就是那种
单独一个大的开间工作室。
就我们说顶级画面啊，就以前我们老批判那个美国那个动画，就说美国动画产业也黑，为什么呢？你想迪士尼的动画师应该是全美国最牛逼的动画师，对吧，
对，
他的工资也只相当于华尔街上面的普通金融白领的收入，就是你是这边的顶级，你只在那边是个普通，那你不就说白了我该去做金融不该去做动画吗？啊，就是 OK， 我们再说回日本。日本他那个状况就是属于哇，你这么牛逼的那个宫崎骏啊那些人感觉钱也就那点，啊，那么问题就是在于动画其实是个死工资。就比如说秦九委托我做个动画片，做明日方舟的，做完了啊，他说 OK， 这个工期可能多少，反正做完了给你30万，啊，就30万给完了。OK， 以后这个动画无论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和什么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这个作品卖10年20年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你的，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事情，版税不会跟我有关系。但是赤松健他们这些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也不是赤松健一个人提的，是好几个人提的，包括还有一些声优协会的人也一块参与了这个提案，就说假使每一个作品，比如说我幽默币就配了一个动画片啊，这动画片卖出去每卖出一份，还是说没产生什么什么的收益，只要跟我声音用了我声音的部分，漫画我不给你要钱。我幽默币我可能配了啊，我配了小圆漫画卖钱跟我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我没参与。但是但凡我有参与，那么你就应该给我点钱，比如说手游啊，你这手游每次有多少钱，对吧？你应该给我分一部分的这个0.几%的。啊，如果说是大神有可能是可以谈这个事情的，应该是允许有一部分人介入，就是说我你这个版税的这个分成的，包括动画师或者动画公司，就是你不说动画师了，就不说动画师，就是动画公司，至少说我参与这个动画片的制作，高达对吧，我高达那个可能不太行，高达因为是自己的公司，分不分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但比如说别的片儿，我卖出去多少钱，那么这个周边他用的这个画面是我们动画公司做的这个东西，你卖的那个什么营收，你是不是这个里面分那个版权费用的时候，你从那个版权费里面分出%几，给是应该给动画公司，我觉得这个不过分，就是
这正常的股权激励那种，
就是我不考虑就是说商业那些逻辑上来讲，我觉得从动画公司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也很好能激励我。这个还有点好处，就是至少不会饿死有一批动画人，就比如说我做了10几年动画，对吧，我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我这个能积累的只有我的那个经验，但是实际上呢我并不积攒工资，就是可能以前画这个卡1000块钱，现在画这个还是1000块钱，顶多是因为我的手艺积攒了，我给你要价讨价还价，给你要到1500，要价到2000块钱。但是呢，比如说秦九是个动画师，他画不同的画，那么我画一个动画的时候，哎，每个动画都能分我一点点的钱，都有一点这个分红分成。那么每一个月我其实呢工资以外的有一个部分的钱，就是叫做这个版税的返还，这是他们现在提出的所有的激励的一个，也不叫激励了，就是说是一个保障，
保障
就是说动画公司不饿死。之前我们说过那 UFO Table 偷税漏税问题，
嗯，
那提了，
连 UFO Table 漏为什么要漏税呢？就是老板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需要资金周转。他说 UFO 做一个片子是需要有10亿日元的，就是这10亿日元是全是动画公司在承的，就说动画不做完的时候我是拿不到钱的。
对，这个你之前提了嘛，
啊，
这个相当于我那个用先把偷税漏税把现金流给赚起来嘛。
对，我把现金流先赚起来，我至少能维持我公司能不倒，就是发不了工资，就是很多国内的动画公司是属于就是属于项目不结我发不了工资，因为我没钱。
嗯
啊，然后结了之后发现你也没钱，就所以呢必须得有这个版税，你最后销售的东西你不能说你销售多少钱都跟我毫无关系，你必须得跟我有一些瓜葛，能让我持续吃这个东西的一个利润和那个东西。嗯，之前看他们说那个，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刚才子墨说那种版权，就是叫什么风险转嫁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是销售商，我销售商要承担的比你制作商更大的风险，对吧？
因为你之前的制作委员会制度，说白了，
制作委员制度动画人不参与，
对，就
是最惨的。
就是我的那个说是就是承担风险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出钱的资方，
嗯，
就是相当于他默认为我的所有收益应该归功于我这个投资人，对，投资人的，因为是默认我的所有风险是投资人承担的。
是的，
这里边就没有说我制作这部分的事儿。
对，
那里面的制作动画公司，就相当于说你们做了一个大型的商业的，就是说楼盘企划，或者说你要造个大悦城啊，什么西单大悦城，
动画公司不就是施工队吗？
他就是施工队，
打工人嘛，
施工
队
盖完了这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
剩下赚什么钱都是你们那个部分的那个人，但是你没那个钱，下面人真的是活不了。
他这个方法其实说白了就跟就是那个他不还不是按照咱们现在这种的就是托底的保护，他不是说托底我要保证那个动画人的整体动画公司的整体的那个工资或者说是收入水平，他这属于是就是类似于把他加入到那个制作委员会之中，就是我把我这个劳动的这个部分也算作是
相当于劳动入股，
对，劳动入股，嗯，
对，就这个，就你不再做这个事情的话，真的好多动画人，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去做动画，现在国内不就是吗？做游戏去，因为游戏有钱赚，至少
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可实行性挺困难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就是因为哈现在的版税的划分哈，你看那个一个作品的改编哈，就是它生产完之后原作者是要分版税的，
对，
你这个卖 CD 音乐公司是要分版税的，就是制作录歌的那个公司，为什么日本的音乐人很多？因为音乐人是要分版税的，那么都是从事制作的活，为什么动画公司制作那个环节？因为动画公司要做人设，对吧？就是你们卖的一些产品所有部分都来自于我们在做的，你知道吧？就说你用包括你那个产品卖的那个什么海报图什么的，就是
属于他也参与
了
创作部分，
你那图是我画的呀，就是你那图就是你不是我画的，我就算了吧，对吧？就刚才我说不是我画的，你做了个游戏，这游戏跟我毫无关系，那我不分，但你这个游戏跟我有关系，你用了我的素材，用了我的声音和用了所有东西，我不从中分版权。这也是声优为什么生存难的一个困题，声优也不分钱，声优也不分钱，我明明参演了，就你拍一个电影对吧，你参演电影了，有一种是叫拿片酬，我可以要么我拿高片酬，要么我给你分红，选项嘛，
对，
要么我俩都拿，要么就互相换嘛，就是你不能说就是钱给的也少，换的
一般都是二选一嘛，
对，但是实际上动画公司你客观算那个账，它是明码的，所有的钱你都能查得到，就是你这个动画公司诬陷我们投资公司，那动画公司可以直接说，你看我给你打那钱。
现在主要是动画公司拿的太少，
太少了。
对，现在
说白了
是太少。
你要不就是那个托底
加钱
提高这个最低工资，
要么
最低收入
分红。
对，
你都不要。
我估计是他们认为这个直接行政上提高
直接让加钱有点难，所以考虑这个分红。
是啊，你都没有那就不行。你像那个 EVA 那 OP 残酷天使，那个吉川绵子就是属于。你们每唱一次 EVA 的歌我就赚钱，就是卡拉 OK 放一遍好像是要分钱的，不是好像是确定是要分钱的，所以你那个卡拉 OK 常年那个残酷天使在那个日本卡拉 OK 榜首上面，下面的人是分钱，特别特别特别的赚钱。为什么当年那个国内卡拉 OK 也闹过一阵子嘛，就说那些曲库你为什么不跟我分钱，你拿我赚钱了，对吧？你虽然是买了，但是你不能是一点的部分，你必须得分这个利润，虽然很少，唱一次这歌你给我1毛钱或2毛钱，啊， 我就是给你带来这么多的收益，那你就应该给我，那你卖不出去，那我当然不给你要钱了，你卖出去了你就该给我分点钱，就是这是动画人现在的一个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还是就是得看跟资本家怎么较量了。
对，实际操作上
你这个
资本，
你从人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你这个属于是相当于是看公权力的介入，它是强制，那就是行政能力有多强了。
还有一种办法，
嗯，
学金阿尼和卡拉，只是做 EV 的公司和那个
独立嘛，
金阿尼我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我自己把我做的所有事情。为什么金阿尼能活得还比较好？其实说白了就是金阿尼的作品里面的利润分成所有部分他是要介入的，但是啊，金阿尼也没有办法介入到再下面的有一个层面的有些东西。如果说他能再往上面再层一点的话，那么金阿尼能手头的资金会更加的富裕。
嗯，他自己出文库的原因也说白了就不想要薅，
对，
薅羊毛。
对，我不想被你那个脚穿，每次都薅完，脚穿不跟你分钱。那你怎么着呢？
出文库嘛，
你为什么
从自己的文库里面选择作品来做？
对啊，
然后所有东西基本上能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去吃就自己来吃。
你看 UFO 什么，全部都是就是
命门子在别人手里。
对，
你说离开东京的都是自立门户的。
嗯，其实逻辑上是这样的。PA 现在不也是吗？
对
对，
大家都是在想
PA 也搞了一个电子门户。
那你反过来说，是不是东京这块是不是有什么？真的
有什么
没有啊，就是资本垄断，
资本垄断嘛，就是资本压榨。
所以你现在这个经济产业省他们去做的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我要看你是否有垄断，有垄断的我能从法律上面进行对你们进行控诉和
对反垄断嘛，
啊，就是肯定是有垄断的，就是我把渠道给你封死了，你做唱片的你不跟索尼合作，你不跟 Flydog 合作啊，那你
从政府层面上肯定是需要反垄断的，
嗯，
能把你脚穿打散了
多少呀？大家都有签证，
不是打这让所有动画公司起来之后，我能收到税更多了。
啊，是
的，嗯，
反正
明明是那么多价值的税，为什么都被你角川拿走了？
但是你知道日本政治家里面有多少人叫角川吗？
对啊，角川可是个大势力，
对，
你打倒角川不现实。
角川就为什么讲谈社能活？因为讲谈社的
是
也是跟皇室有点关系的。
嗯，
那个就是
日本的那个
历史遗留问题了。那个
大圈子，日本那个大圈子都是，哎，
确实历史遗留问题，你得从明治维新开始捋了。哎呀，
反正我觉得待遇上来讲呢，太惨了，就是你没有看不到未来，你知道吗？做动画没有未来，你知道吗？所有的国内的
动画，
你看那个前阵子那 B 站上还是微博上有，不是有个人发那个，就感觉你看所有部分都觉得哇，做动画死路一条，就每个人你看所有的那个。动画的视频都是做动画死路一条，然后感觉学程序的人还觉得，哎，至少还能活，
嗯，
就是但是看动画所有的教程和那种就是业界访谈都是别做动画。问你小孩说，你觉得你家小孩你他要是说学动画怎么办？把手打断，都是这种，你知道吗？我问朋友都是说，然后就聊天吃饭聊天，然后工作室聊天都是属于，哎呀，我绝对不要让我小孩再做动画了，都是这种，你知道吗？就产业这样子，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又不说这个产业没有钱赚，没有产生经济利益，有产生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面还这么惨，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个资本家过分了，
嗯，
对吧？你说你手游行业如果民不聊生，我也要骂。
手游行业还赚的挺好的
啊，是啊，就是如果就是手游行业赚的挺好，如果说他不分给下面的人，下面还说我民
不
聊生，
你也可能那个按比例来说
啊，
嗯，
手游它之所以下面分的多，不是因为它分的比例的大。是他蛋糕大，
蛋糕大，
同样是这么1%的比例，
是这样，嗯，但是那个动画可不止1%，日本二次元产业也不止这么一点，
嗯，
你鬼灭之刃赚爆，你 UFO 可没有，
对，
明白吗？就是鬼灭之刃赚那样子了，你 UFO 也
没
还得偷税，
额外拿钱，
还得偷税漏税，就是你 UFO 还就是我做了鬼灭之刃，我做了 Fate。然后这个公司为了活下去，老板得偷税漏税，
还得是咖啡厅偷税漏税。
对，就是还是得特别小规模的偷税漏税，都不是说那种，
都不是
钱，
对
什么那种都已经，
哎，
就是
这个产业确实，
嗯，您就说咱们不看动画也没钱赚也就算，所以为什么抨击 B 站呢？我觉得下次可能找个切口也得，行。差不多我们这期新闻就聊这些，那下个月不下个月这个月
就该三月
新闻
关注
三月底
关于四月呗，
对，
关注一下三月有什么大新闻，年度总结一下。
嗯，
行，好，我是尤伯斯亮，
我是秦九，
我是紫梦红尘，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